缪斯克爬鸽子，我是小狐狸。最近呢，非常常让大家听到缪斯会客室啊，大家不要以为那个狐狸摆手计划就这样停摆了，我努力一下。有的时候就是会卡住嘛，就是你可能生活当中很多事情要忙啊，或者是啊太多其他的必须为了吃饭而生存的时候，你就会暂时放弃一些旁边的东西。会不会有另外一些时候是你晚上走回家的路上抬头看到天空的时候，你很期待就是夜晚的那个夜空画布上面有一点点星光的影子，让你可以告诉你自己说，欸，其实啊我还是有一些希望还有一些盼望。可是当你满怀期待一抬头的时候，发现哇一片漆黑，那种绝望感跟把自己好像卡在一个时空裂缝的当下，你会有非常强烈的感受。有些人就形容说这种是卡住的感觉。那他们是谁呢？他们是我们今天的来宾 John Doe 无名氏。
嘿，hey，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
我是 Betty。
我是 Daniel。
欢迎两位。
谢谢。
我们之前是在别的节目上面有见面过，对，但第一次有我们正式聊天的机会。这次带来了一张很棒的EP， 虽然它主题有点沉重，对不对？
是被卡住的无名氏。
其实感觉我们上张到现在怎么说呢，就是它的那个路线都是还是比较偏沉重，
越来越沉重。
它迷路，
就是，越来越
它迷路迷到被卡住。
对，现在是连迷路的机会都没有，直接卡住。
它直接卡住，欸，直接被动弹不得。
是。
我们为什么会说这样子，因为上一张专辑是迷子，
是，
然后这一次的 EP 是被卡住的无名氏。
对，
没错。
那怎么会觉得，欸，其实上一张的封面看起来就是一个在灰暗的城市里面，然后他正在寻觅，他正在找方向，他怎么还没找到就冻结了啦？怎么了？
就感觉很像你就是在就是寻寻觅觅这个街道上，你就是往往会，你肯定会碰到很多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些问题。
对，
然后那些可能就是会让你卡住的关键，这样子。没错。
而且John Doe 呢，他们非常擅长一件事情，就是你会觉得我们很多音乐都是第一人称在写，第一人称在写爱情，我要不要告白，第一人称我被分手了，第一人称就是我对未来好迷惘。可是你听 John Doe 的歌，你会发现他们是用第三人称在描述他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像这一次是描述了三种不同的，我们可以说是社会现象吗？
社会议题。就是其实有很多被卡住的现象，
对，
但是我们挑了三个我们觉得很严重很迫切想要让人家知道的。
是，
第一个是流浪动物，然后第二个是房屋拆迁，但它也跟都更有关系。第三个是霸凌或是家暴的议题。
其实这三个说实在我相信听着的你应该也不陌生啦，因为它就发生在我们生活周遭。
是，
你可能学校里公司里，说不定在那些安全梯的角落，某个厕所的角落，就发生着一些霸凌的问题。那更不用说我们倡导非常非常多年的流浪动物的议题，包含领养代替购买，为什么要领养代替购买，然后当你养了它就请对它负责，它是你的家人。对，领养不弃养嘛。然后社会议题其实也是那个房屋拆迁，不管是在台北也好，台中苗栗，台湾有很多的角落都存在着因为过往可能啊没关系啦，我们就这样就好啊，你知我知，人走了之后谁都不知呢。
真的只有天知了，
天知地知啊，都没有人知的时候，那个很可怕，就会造成有些人是有家归不得啦，或者是明明我有个家，可是搞到最后，哎，欸，对，我没有家，哎，欸，怎么会这个样子？
确实，
形容这些问题之前，要先去靠近这些议题。这些议题平常离你们的距离是近的吗？
我觉得有些我们一开始以为很远呢，欸，像刚刚说的房屋破迁的问题。
对，
一开始我是看到公视的报道，就是描述这个阿姨的故事，然后刚好我们这次 EP 有请一个企划团队，
对，
然后里面的执行企划这个妹妹，她的家也在面临一样的问题，
没错，
所以他们正在打诉讼，所以刚好她爸爸就认识这个 事件的
阿姨，
对，所以我们就因此刚好很像彩蛋这样，他就突然说哎、欸，我认识这个阿姨，然后我们刚好要写他的故事，对对对、然后才发现说这些事情真的不是只有在电视上看到而已，你可能随便一个朋友家里也在经历这样的事情，所以是任何人都有可能会经历的、
没错。那我不知道大家晓不晓得，我是生长在新加坡的，
对，
所以在新加坡这个房屋这件事情它是一个、怎么说，就是公家单位或政府，他们政府机构他们是控管的非常严格的，
是，
所以人民几乎没有这些方面的顾虑、对，所以就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些事情的发生的时候都是透过 Betsy， 然后他跟我介绍过、我才发现天哪，这个有一点对我来说我的脑一直在爆炸，我第一次听到这个
资讯量过载，
没错没错，我第一次听到那个许树花阿姨，
对，
就是我们这首歌里面的这个主角他的故事的时候，我就发现天哪，竟然还会有这种事情发生这样子。
我一直也以为很远，一直到文林院的事件发生的时候，那因为那个地点其实离我家非常的近，然后也是我从小路过的一个地方，那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那里会发生这么大的抗争，甚至后来我有听说我的高中老师他有买到就是改建完之后的某一户、听他说他搬进新家的时候，我不知道欸，心里面会有一种
百感交集，
就我不知道该开心吗、我开心的很有罪恶感、我觉得那不干我的事，就是又不是我去猜，又不是我去搞那些土地问题，而且那时候我才好像高中生大学吧、所以我没有任何的能力可以做些什么。那因为这首歌，我们现在在聊这首歌是 EP 里面的第二首歌，是叫做他，
对，崩塌的他，
那在讲的是这个房屋跟居住正义的问题，
是
你以为很远的事情，你看像我们刚刚随便一聊就发现哇，就在我们身边、
对，
然后你看见的可能，如果你有看过那个公视的节目报道，你可能看过许树华阿姨她抗争了16年，她到现在还是住在她的小帐篷里，
对，
你们会想象得到有一个人可以为了一件事情，他明明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对，
我相信他的工作一定可以支持他去有一个稳定的房子，或者是即便是租的也好、就再怎么样都不可能让他去睡帐篷嘛，
是
是，
想象得到吗？16年为了一件事还不见得有希望，
对，
很难呢、
对啊，就是很夸张，因为他的土地基本上是被倒卖的，对，而且那个从他阿嬷就住的地方，
对，
然后
特别留给他的，
对对对，然后已经传了3代，然后这个倒卖被转手了好几次之后就落入建商的手里，对，所以他们开始推都更，其实后来法院已经裁定说这整个、交易的过程是违法的，结果他们没有停止这个拆迁的命令，
明明就违法然后还没有停止，
对，就是我觉得有心人士也是钻了这个法律的漏洞，然后他就一直在上诉说不要拆，但是最后还是拆了，2017年的时候，所以他就留在原来的地方，本来是一个卡车，
对，
然后被拖掉了，后来又换成帐篷、现在看到好像是第二还是第三代的帐篷，
第二或第三代，
第二
一直被，
第二代，
对，被当作废弃物在丢弃、
那个直接清掉，我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我想说里面东西很贵、
对啊，
他直接丢掉笔袋，
对，还有30几本图书馆借的书，
什么意思
对啊，就是对啊，就是他
超激动，
对，
激动，
讲到他身上各种事情都觉得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对啊，而且他还是公务员，他在国家图书馆上班，
是，
就公务员我们会觉得好像是比较接近政府体系，也许他有一些话语权，结果没有。
然后
他
一样需要这样去处理，而且我看到资料上面画面，他收集的资料已经整大叠，然后就说如果要查的话，剪掉根本就不用费那个心力，我都查好了，在这里你用就好，你只要确定我不会骗你，你就用吧，我都查完了。
对，而且他也因此去进修了法律的学
位，
对啊，就是很惊人的一个女性吧，对，
很坚持啊，
对，
非常敬佩他的精神，这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然后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被怪手这样拆毁，
是，
我觉得好难想象那个状态哦，就是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下一个明天。
对，所以他当时拆迁的时候是想要同归于尽的，他就在里面开瓦斯，
对，
对啊，
想要致敬这样子。
对，然后但后来还是觉得说他可以希望，对，可以得到一些正义或是一些补偿、
对，而且他家有开那个公庙，
公庙连公庙也被迫拆迁，换了四个地方嘛，
对对
对,
对，
非常尴尬，
真的。
不过现在好像是转手给他的
侄子，
对对对，
嗯，好像是侄子正在还是有在营运啦，所以大家可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查查看这个故事，我相信。看到你应该都会觉得很沉重，那这些问题这些画面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是
这首歌的前奏有一个雨滴声下雨声的那个感觉，你会觉得它好像是在下雨，可是我在听的时候我反复听，我觉得它有一点像是你看着那个被拆毁的你从小长到现在五十几年的家，然后五十几年的信念就这样被拆下了，然后你眼泪滴下来的那个 moment、可是你也知道那没有办法解决任何事情，天啊，这觉得从前奏开始就很想哭耶、欸、怎么会这样啦，
就很像泪水跟汗水
对
全部在一起这样、
也是有这样的想法在这次的创作里面。
对,
对，那时候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们有后来有跟素华阿姨有直接的聊过天吗？
有，我们拍 MV 的时候就是直接去
她
现在帐篷的那个地方、对、然后就是看着她钻到那个帐篷，因为他很怕又被拆，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很简易的，那个是小到你躺平是脚都没办法伸直的，
对，
然后他所有的家当都在里面，哇，我觉得那个真的太冲击了，就是他钻进去的那个、
moment、
那个瞬间，对啊，而且他今年已经63岁了，
对啊，
一个单身的女性，然后自己在那边。
没错，
但是他讲话就是很有力量，就算他现在可能一无所有。对啊，但是然后他除了很有力量之外，他也其实也是一个很温暖的人。
对、
对啊，所以他就是会一边在跟我们解释所有的来龙去脉，然后一边说：“哎，我是不是讲太久了？”就是很可爱的一面。但是他就说他不是要任何的金钱赔偿，他需要在这当中所有的需要负责的人出来负责，
出来道歉，
然后对出来道歉，这个就是他现在一直在追求的。
有的时候其实不是要用钱解决什么事、他当然可以拿钱，他要拿钱他不用抗争16年，
对，
他最早的时候就可以拿着建商的钱离开，就像其他的住户一样、可是他选择为了他想要的公平正义去尝试努力一波，人生只有一次嘛、你不努力就什么都没了，
对，
不去争一次你怎么知道结果是什么。
他其实一开始在跟那个建商有接触的时候，他们确实有开了个价，但他事后有去做一个评估、然后他发现那个价钱根本是一个侮辱、对人民来
说，你给了不如不要给的那种感觉。
没错，就是他觉得那个市价真的差太多了、他说怎么可以这样子，那就觉得那干脆那个钱我都不要，
对，
我只要你道歉。
更何况你是非法取得我财，你还要给我钱，
对、
这
什么意思，
这是侮辱。
对啊，你是抢的，然后你给我的钱就是差那么多，
就是又是一个你什么意思。
没错，就是非常多的你什么意思。
荒唐耶、
真的很荒谬、
那我觉得听你们这样形容素华，因为我没有见过他本人、但从你们的形容里面，我突然觉得他好像形容自己形容错了，他形容自己说我不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我没有办法跟你讲很多感情的东西，可是你跟我讲正义我可以跟你滔滔不绝，
是，
但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耶。
对，
他是啊，
对，其实他做这些也还是为了他的家人、
对啊，
虽然他现在就是可能家人对他的行为没有那么谅解、因为其实我觉得他的家人也是出于好
心
对，就觉得你这样孤军奋战有什么意思，就是看为了他的健康啊，为了他的生活环境，但是其实他又说他希望如果真的能够抗争成功，然后他再打一份工，再存一笔钱，然后买一栋房子还给他的家人，所以我觉得那个还是他心里最深最深的渴望。
对，甚至他也有说，我觉得我在那个影片里面有看到一句话我也非常的感动，他说从小到大如果爸爸妈妈弟弟们有什么状况都是姐姐在照顾，就是素兰姨的姐姐、所以他希望他比姐姐早走、因为这样他还有一些什么保险金啊什么的可以留给他。
对，
那他又说啊，不要让我姐姐知道，所以
现在大家都知道
了，
对，播出来了。不知道姐姐有没有看，可能姐姐不想看啊。对不 对，不好说嘛。
对、
所以我觉得从素兰姨的故事你会看得到他想要的真的就只是一个解答，就是为什么我错了，如果我错了请告诉我哪里错了，那如果我没错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我应有的答案，就像这首歌歌词里面写的一样，虽然 大家会说要叫他放弃，
对，
就你不要再这么累了，可是努力看看才知道结果是什么。
对，
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好了。好，我们用如果用 KKBOX 的朋友你可以直接听到这首歌曲，如果不是也没有关系，各大串流平台已经上线了， YouTube 还有 MV 版等你看哦。我们刚刚说有些人是眼睁睁看着他原有的家就这样被摧毁，有另外一群朋友他们也是眼睁睁看着他原有的家就这样不见。为什么我们只是一起出门散个步你就不带我回家了？我每次看到类似就是影片，就是有四组啊说可能不管他因为什么原因啦，他就是没有办法再继续陪伴这个毛小孩的时候，可能就是开车告诉他说我们要去郊游，我们要去散步咯，然后带着他去一个郊区，然后把他放下，然后就叫他在那里乖乖待着，然后四组就走了。
对，
然后那个不管是狗狗或者是猫咪就在那边一直一直一直等待说好的主人呢？
对，
哇，你们自己有养宠物吗？
我们很想，可是我们现在 的生活环境还没有给，没有办法给狗狗最好的条件。对啊，就是因为太喜欢了，所以一直还没养。
就这次特别写了一首歌给还在流浪的动物朋友们，对不对？
对对啊，就是因为我非常喜欢狗啦。然后我觉得流浪狗好像现在在台北市比较少看到。但是对，但是流浪猫倒是好像一直都存在，就像我们家附近就是会那个时间点他们都会突然出现，然后就会有碗在那边，就是会有爱妈去喂他们。对啊，就是其实隐藏很多浪猫，然后我们就会一直听到有些人说喜欢他就带回家养，不要在路边喂。
可是好像不是说要就要。
对，
要带浪猫回家也要看他愿不愿意。
对，
那倒是了，他蛮有个性的。、啊，想法。对
对啊，然后有些人就会觉得说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帮他们结扎，然后在原地野放。但同样也会有人说喜欢就带回家养，就是好像一直没有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对，所以我们才想说用歌曲来引起更多的讨论看看。
那你们自己的想法是什么？你们觉得以你们的角度来说应该要怎么做才是相对比较好？因为他没有绝对的好。
我觉得先从源头看，就是我们歌词写的比较弃养这件事情。
对
对，就是先让流浪动物的数量不要越来越多，
是
这件事情，就是大家的观念要把它当一个生命或当一个孩子来看待。
对，
然后也许从这个源头的观念先做好之后，数量就会开始的减少。但现在已经存在的。对啊，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尽自己的所能吧。如果你对啊，你有能力带他去结扎，你也可以这么做。然后你爱护生命，不希望他挨饿，我觉得你也是可以这么做。对，
感觉你讲完好像对于
讲完之后觉得要把家里附近流浪猫都先收编。
是有点啊，不过基本上就是如果你要养的话，你就是真的要考虑清楚，那你要负上那个责任，要有担当了。
我觉得你要扛起的是一个生命，它就是所谓毛小孩嘛，它是毛家人。不管你今天养的是鱼啊，还是养乌龟啊，养蜥蜴啊，都一样，他们都是我们的一份子。
生命啊，对啊，
你不会随便就是把一个婴儿就丢在路边，然后旁边的人看到你把它丢在路边，还说哦就这样啊，就走过去吧，不可能吧？对，所以毛小孩也是这样的道理啦。他能够跟着你的时间可能活得没有你那么的长，但他能陪你的这段时间你就是他的全世界了。
对，
确实。但你刚刚提到的那个婴儿的那件事情哦，其实
也是有，对不对？
他弃婴这件事情真的是其实是有发生，不过就是幸好目前在台湾这里好像
比较少一点，
还 OK， 很罕见。那希望就是
不要再有了。
没错，没错，
所有生命都值得被善待啦。
是，
的确，他们是无辜的啦，所以对啊，这个。
那在新加坡这个问题有严重吗？
你是说弃婴
或流浪动物？
流浪动物，我觉得已经被那个政府就是压制到很低了。
有武力压制的部分吗？
也不是
强硬压制这么强暴的吗？
也不是说用武力，就是他们就是尽量会去宣导，就是如果你要的话，就好好的养，然后也不要就是乱来这样子。
对。
然后那至于弃婴的部分呢，我觉得好像时不时我还是会听到有一两个罕见的一些就是案件出现这样子。那通常那些弃婴的人可能他们都是就是可能有经济状况，或者是他们的身心健康是没有那么好， 没有那么到位的，
对，
没有那么好的，所以他们可能第一时间反应不过来，或是怎样的，或他们怕有一些压力，所以他们就不知道该怎
么
做。没错，那些东西我都觉得每次看到，我还是会觉得很心疼啊。
嗯，
对对对 对。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走投无路不得不的选择，所以我们才说他被卡住。嗯、
对，
是，
好像也没有人愿意要把这些可爱的动物们遗弃在那里，可是。好，我相信一定有纯粹的恶意。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纯粹的恶意，我没有要当圣人。可是我相信maybe 七八十，他们有些真的是不得不的。
对，他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选择了，
然后也不知道可以跟谁求救。
对，
所以我觉得卡住这个议题还有一个点，就是我可以透过这个管道去求救。
对。
对不对？透过音乐也可以去求救。
对，而且你这样说，就是除了狗卡住，其实主人也卡住了。
对啊，其实丢弃它的饲主是卡住的，
是卡住。
或者是说，有一种是我没有要丢弃，可是我的家人把它丢弃了。
哦，
这样的饲主是更卡在里面的，尤其他如果是小朋友。所以为什么我那个 money 不见了？然后说没有 money 就走丢了，但其实是家人可能经济上没有问题或者什么样的状况就把它丢弃了，甚至是哦，因为谁谁谁怀孕了啊，所以家里不能有猫猫狗狗，这样会不好的影响。但其实这些真的都不是问题，
对，
有些问题不是你想象中的问题。
对，
我觉得歌词写的很棒的一段，他可能写的比较直接啦，就是人类多可悲。我傻傻的跟随，直到他后悔。谁没比较尊贵？我觉得听到谁没比较尊贵的时候，真的会一巴掌把他打醒。你给我醒醒！
对啊，
芭蕾这样子。
对啊，就是生命的同等价值。
嗯，透过他们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如果我们换作是他们的话，我们到底会怎么想啊？就是我们原本要出去玩，然后就被放在那里了。
对啊，以我们对猫猫狗狗的了解，他们好像会觉得是自己的错吧？
哦、
就我是不是因为把玩具咬坏了，所以主人不要我了？
嗯、
或是不是因为我偷吃东西？所以歌词里面我们才会写说他是谁的错，然后怎么想都是我的错。
对
对，然后最后呢，为什么我错？好像我的出生就是一个原罪，我的存在就是一个错误的感觉，
好难过。
对，
因为原本他。就是好，就是还没有被抛弃之前，他就是一直跟着主人嘛。那主人也是一直在好好的照顾他。
对。
然后，所以他可能第一时间真的不会去想到说，哦，我主人就是恶意把我抛弃。
对。
他通常都会先想说，哎，是不是真的是我的问题？然后可能想了很久过后，然后主人还是没有出现，就很像你刚刚讲的这样子。所以他可能到后面他就释怀了，发现说，哦，那没有办法，那他不回来，那可能。我也搞不清楚说我自己到底错在哪，那我就重新的适应一下现在的环境、现在的处境这样子。
明白。
对。
欸，说真的，讲着讲着我会觉得有很多我不确定是社会问题或者是我们的社会福利的救助系统还没有看见的角落，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孤儿的问题、流浪儿童的问题。他有可能是走失，他有可能是拐卖，他有可能是就真的是被抛弃，或者是他的父母离开之后，周遭已经没有人可以接住他们，然后他们流落到街头。这些孩子其实跟这首歌也是很像，他们也被卡在了这种我的错吗？为什么我被丢掉了？然后是不是我本来就不应该存在？啊、哦，太难过了！我要先听歌疏解一下我自己。这首歌的名字是
《Stray》，
我们用 KKBOX 的朋友先来收听一下。好，我们看到了这些在街头上流浪的孩子们。我觉得刚刚 Bessie 说的很对，就是你可以在你的角度里做你认为对的事，不管是给他食物，或者是台风天的时候给他们，比如说我开店的人会有些人啊，他们会开放店面让这些猫猫狗狗进来休息，然后寒流的时候给他们一些避寒的，比如说毯子啊、被子啊等等的。不要轻易的伤害他们，因为在街头的他们防卫性都非常的高，阿姨要保护自己。
对，
就是不要为了想要就是照顾他们，但反而让自己受伤，这样其实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就要记得先保护好自己。
是
EP 里面最后一首歌曲是《信》，然后这首歌是我看到 MV 的时候，因为有歌词版的 MV，它搭配着的 脚步是下到那个地下道的楼梯，然后搭配你们的前奏，我有一种感觉，在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脑海中清楚浮现一行字，叫做他一步一步走向绝望。
对，这个也是我们那时候拍 MV 希望那个演员可以表达的，
没错。
对，然后他也花了非常多时间揣摩
是
如何走入绝望吗？
对，他因为他其实曾经，因为这首歌在讲霸凌，然后他其实学生时代也有类似的经历，
是，
所以但是他已经走出来了，可是他为了拍我们 MV， 他把自己当时的日记那些全部再拿出来看，
再痛一次。
怎么说，他其实如果你要说他真的走出来，完全走出来，
我
觉
得不可能啦。
没错没错，因为他这件事情他真的花了好多年去调试，那可能他到现在他还是处在一个
转化的阶段。
没错没错，然后
我觉得这是他生命的一个记号。
对，
确实。对对
对,
对，
但至少他现在愿意面对，
是，
然后他也愿意把他的故事跟我们分享。然后所以在，但这个画面就是在他里面就是有一些那个伤口
哦，
对，就是
就自残的那些，
对，那个不是化妆的，那个是真的
他
以前，对对，他是，然后他就是觉得说他准备好要让大家知道这些事情，所以他很乐意让我们直接就是
拍，
对，而且是大特写那些伤疤，所以他就是把他自己完全带回以前那个情境，所以那天拍摄的时候他也是完全在那个状况里面。
对，他真的非常在状况内，因为当天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可能就是碍于时间 的考量，然后我们抓是抓在大概5到6点
凌晨吗？还是晚上？
晚上5到6点，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就是很多人可能下课啊，
下课下班的人潮都在那边，
没错，就是人来人往，但他就是一直一直就是在他自己的那个小小世界里面，
对，
不被打扰，
对对对，
这很不容易，而且
真的
就是我想要先定义一下所谓霸凌这件事情，我想先听你们的，你们怎么定义霸凌这件事？
哇，有好多种。
对啊，
我觉得言语啊，或者是
肢体，对，然后我觉得在我出生那个年代啊，就是我当同
学，我
当学
生，
我们来界定一下年龄段的部分嘛。
对对对，
接下来就知道怎么界定。
哎呀，
就是我那个我念书的时候是没有霸凌这个词的
哦，
我们只有谁被
欺
负，
然后谁比较欠揍这样。
对对对，然后就算是集体的排挤，我们也只会说排挤或是被冷落，没有霸凌这个词，然后我觉得没有这个定义，大家不会发现说事情有多严重。
我觉得是，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它定义上某种是集体的吧，
集体的，
对，不只是一个人，或是他是有威权的人，对，像比如说我们歌词参考的一个主角，他好像在学校被老师霸凌，
有哦，其实会，
而且如果光是一个有威权的人，他甚至只需要一个人就够了，
带动所有的人，
对，因为他的权力完全压在你身上，然后那种被剥夺感，或是被孤立的感觉，我觉得那个就是霸凌了吧。
那 Daniel 的定义呢？
我跟他其实差不多。对，
在你的求学经验里面有目睹或者是有听说过类似的状况吗？或者是在你的生活周遭啦，不一定求学。
哇，这个好痛！你这样问的话，其实
我该不问到你自己的伤心处了吧？不可能吧？
其实不瞒你说，就是我在求学的时候，我觉得两个角色我都有
经历过，
应该是三个角色我都有。
哦，三个角色
就是旁观者，
然后被霸凌的人跟霸凌者，
没错，没错，我都有经历过。我觉得求学时期真的
很容易耶，
对对对，
而且有些时候是不小心，
对，
甚至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成为了事件的主角。
对，
没错没错，确实就是有时候我会发现，其实可能我讲的一些话，我可能在跟他开玩笑，
对，
但其实我已经冒犯到他了。
对
对，因为我不会，我不是他，我不会知道说他心里他当时在当下
是什么感觉。
没错没错，所以就觉得有时候是无意的这样子。
然后刚好身边朋友又比较多，大家就集体进入同一种声援对方，就是互相开玩笑，想要制造气氛的时候，反而变成集体霸凌的场景。
就是、是，可能有时候其实只是想要让他心情比较好一点，
对，
但殊不知就
用错了方法。
没错，没错，可能就是讲一些可能某些字眼就是冒犯到他了，还是这样。对，
而且这在过去都是实体的， 比如说班上的同学，比如说公司的同事、公司的主管、公司的老板，甚至社区里的小霸王。Anyway，现在还有一种是网络霸凌，那我觉得网络霸凌是更可怕的。
对，
而且为什么刚刚我说想要先定义一下霸凌这个词，是因为有的时候像刚刚 Daniel 讲的，我觉得我只是在跟他开玩笑，我真的没有想对他怎么样，打从心底的没想对他怎么样。可是感受到的人，我们不能称之他为被害者，有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的绝对啦，我自己是这样看待。就是他感受到的就是我觉得很难过，我觉得很受伤，然后无力反击，我也不能反击或不想反击。那这样的状态在网络霸凌会更明显，因为很多东西是匿名的，
对，
然后你甚至不知道他是谁。然后有一些人他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他被欺负，所以他到网络上欺负别人。
对，
他想要找到一个其实我有能力救我自己，可是他没有办法在现实生活中达到这件事情，他去网络上做这些事的时候好像是在拯救现实生活中的他自己，但说实在话没有用。然后又卡在里面了。
没错，就是可能对他来说是一种抒发了。但你刚刚讲到 这整个环境，我觉得他最令我讨厌的地方是他讲的任何话他完全不用负责任。
对，凭什么你不用为你说的话负责？
没错，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你对对方讲了一些话，那虽然说这些话可能冒犯到他，但至少你整个人是在那里的。
对，
就是当下你们可以做个对峙，可以做个讨论，
对对对对对，
然后得出一些可能新的结论还是这样的。但你在网络上，你就是完全
不用负责啊。
没错，
你就是好像随便说什么都可以，
都可以是
whatever。
对，而且网络上大家看到的都是结果。比如说今天谁偷吃之类的，然后大家就开始炸说啊，偷吃就是，
但其实你又没有看到完整的事情。
对，就是大家不会去想要探究它背后的原因或整个故事的脉络。
是，
或者是看到一段网络的影片，你没有看到前因后果，然后就先抨击你觉得该抨击的那个人，然后大家砰砰砰就抨击他，后来再把原影片拉出来看到，发现哇，我们搞错对象，但也没有人要道歉耶。
对，而且澄清的力道永远比不过那个假讯息散播的力道。
对，所以我们真的觉得媒体素质很重要。
对，
而且现在有了 AI， 然后假的影片更
多。
对，然后被霸凌的是那个真人，
真的，
然后其实那是 AI 做的。
是，
这是一个，我发现这整张专辑这三首歌下来，我那时候听完想说，这到底什么意思？就每一个你进去那个角色之后，你都想对于另外一个状态说，你什么意思？
对对，
所以当你被卡在一个环境里的时候，你到底要怎么样拯救你自己？我觉得首先是要先把目光从看别人回来看自己。这个看自己不是说你要看自己有多可怜，是你看你自己现在有什么，跟你可以抓住的那一丝丝的盼望到底是什么，然后就努力的去抓住它，努力的去求救。
对，
我觉得求救不是一个懦弱，求救的人是勇敢的。
是，
我很喜欢这首歌里面有一个设计，它是在 You Took Me Oh 之前有一个空白，那个空白真的抽空的感觉很像有一个绝望感，就是已经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最后只是觉得好吧，老天爷你好像拿走了我的全所有。
对，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设计。
对，就是我觉得这首歌都是围绕在那个孤立感。对，因为这个学生他在学校有这些遭遇，可是他回到家之后他的爸妈也没有给他所期望的情感支
支持。
对，然后同学好像也没有那么谅解他，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还不确定这个事件的全貌，他现在还在调查，所以我觉得那个孤立感是我们很想要唱出来的。
我觉得完成的非常非常的有那个孤立的感觉，他就是一个小小的人，然后好像其实旁边的人很想去抓住他，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碰不到。
对，
就是那个我觉得听的人那个无力感也很明显，就是我好想好想帮他，可是为什么我帮不到他，然后你就会觉得天哪，我好无助，我也好无助啊。
对，而且他甚至因为我们歌名叫信，他甚至不知道谁可以信任。
对，
所以如果有人愿意为他伸出援手，可是他也不确定那只手是不是善意的。
没错，
所以人跟人的之间的信任已经瓦解了，他就变得更孤立。
你好像也没有办法去，就像我们刚刚说，你不知道怎么求救。
对，
因为你甚至不知道这世界到底除了自己还能相信什么。
对，
因为目前他就是连他的最亲的人都在 都在攻击他的感觉、嗯、所以就有一种就是到处都在加工。
对，所以他最后就是结束他自己的生命。
对
对，我觉得这是也是不得不的选择啦。我相信没有人想要或渴望这么做、嗯、有些时候都是被逼到一个绝境的时候、嗯、你甚至你如果最后还有一点点的信念你还可以回转，那是很棒、嗯、像 Daniel 曾经有过再差一点点那个意识没有回来、嗯、我们就没有现在的 Daniel 了、
哦、
是吗？
对啊
对啊，那个时候就是怎么讲呢，就是那个时候可能那个整个精神状态没有那么好、嗯、然后那个时候一直在靠那个止痛药
头痛
来疏解一下、嗯、然后
压力跟痛觉。
没错没错，但有一晚就是可能只是想要开个窗户然后在那边透透气，
对，
然后结果就是有点恍惚，然后就突然有了一些平常不会有的一些想法。
是，
对，
所以那个时候你是有想法的，还是你是根本不知道你走到哪里，但是你回过神来发现你突然在这里？
我是有一点念头，嗯，小小念头，然后一直在那边徘徊，然后一直在那边考虑说，嗯，这件事情，不过真的好头好痛，那个时候、嗯，对啊，对啊。那事后其实我回想，我觉得天哪，这个东西真的很荒谬，
荒谬，
很荒谬。就是荒谬的点是在于，我之所以会有这些头疼的原因，是因为、嗯、我从小到大我都很爱音乐，但我因为没有学过乐理啊这些或乐器，所以我不太清楚怎么样。让这些脑子里面的想法跟音符就是变成一首歌还是怎样
被落实。
没错，所以我得不到一种抒发这样子、嗯、
也是一种卡住的状态，但是你是被很多的片段卡住，你很想要把它们梳理出一条长道，最好是可以摩西分红海一样的滚开。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
有一条路可以走。
是是，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创作跟写歌这件事情、嗯、然后就得到了一种抒发，但因为太多年了，
对，
累积太多年的一些能量或一些脑子里面的杂讯这样子、嗯、它一次过全部释放的时候，它确实会有点不听使唤，嗯，然后你一直在跟你的脑袋一直在做一个抗争这样子。
对，
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就会觉得哦，我想停下来但我停不下、嗯、然后睡又睡不好、嗯、对对对，
真的
灵感爆炸，
就类似很像那个脑太活跃，然后你就是没有办法静下来，确实会有
一些这样的状况。
没错没错，不过还好现在已经就是
找到方式让自己可以舒压，跟把他们各归各位啦，就是我该今天看他我就今天看他，我该明天再看他我就明天再看他，
对，那开关可以
切换一下。
没错没错，不过
当这样生活平衡一点。
对，
是确实，不过当下是觉得真的会有一种很卡的感觉，嗯，非常卡，
就觉得好像结束了我是不是就可以逃脱了。
是
是，它的确是一个跳脱的方式、嗯、可是真的逃脱了吗？嗯，我觉得也不好说，
它可能就是治标不治本。
对啊，
某种程度上，所以当下我们看到这个这位
故事的时候，
对，这位高中生的那个故事的时候，我就会第一瞬间觉得说啊，他到他的人生要到尾声的那个阶段，他跟我那个时候当下站在窗户面前
很像。
对，嗯，有
就是一念之差。
对对对，
真的是一念之差。
对对对，就有种类似的感觉，就觉得哇，这个感触很深。
那 0.01 秒有的人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
对，
没错没错。
我觉得在这三首歌里面，这次的 EP 鼓的声音都给我一种倒数的感觉、嗯、他好像在倒数着盼望、嗯、倒数自己还有什么可能性，然后当鼓收掉的时候我就觉得哦，那就算了。嗯，每一个鼓收掉，那他们就觉得哦，那个点就是那个情绪，就是那就算了。嗯，对，
真的，而且刚好在信跟睡里面，我们都有用心跳声在某些部分取代鼓的声音。嗯，对，就是一方面也是像你刚刚说的倒数，然后心跳也是那种恐惧吧，嗯，恐惧跟焦虑，对，刚好呼应，
都有一种卡住。然后当你想要挣脱，可你有没有那个能力？
对，
是。
接下来有什么样的活动会跟大家见面的吗？
我们还在秘密筹备，
正在筹备当中，所以大家应该要关注你们的消息。如果想要找到你们最新的资讯，可以到哪里呢？
各大社群平台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Street Voice 都有，打John豆无名氏 J-O-N-D-O-E
无名氏就可以找到他们。所有的这三首歌曲包含之前的专辑也都已经上各大串流平台了，所有的 MV 也都在 YouTube 上面。这次的 MV EP 三首里面都至少都有那个歌词版的 MV， 像我们刚刚在形容的有些画面你搭配着看可以更进去这首歌里面。如果你正在被卡住的状态，我相信这三首歌你可以找到你的寄托跟给你力量的地方。如果你还可以的话，我们再勇敢一次，再勇敢一次为自己求救，不要害怕，因为在这些被卡住的时间里面，装斗接住了你在某一个角度，每一个你可以抓住一点点的光亮。当然也希望每一个听着的我们都不要错过或忽视任何的求救讯号，我们都可能是可以把它拉住的，在那0.01秒，即便你只是分享这首歌给他或分享这支 MV 给他，可能对他来说你都是那一个希望。
真的就是真的希望可以达到那种效果。
对，
因为 我常常会听到可能有些人他们真的就是觉得说已经很想要，可能有计划今晚就结束生命、
嗯、
对，但在结束生命之前，我记得我好像买了一个演唱会的票，
对，
那我先去看那个乐团、嗯、然后看完过后我再去致敬还是这样的、
嗯、
但他就是去看那个演唱会的时候就发现
他还有希望啊，还有能量，
没错，就突然觉得
他获得了什么。
对，然后突然觉得说我到底在想什么、
嗯、
我干嘛要那么急着去结束生命、
嗯、对，
所以就希望我们的歌曲可以带给他们一些启发、
嗯、
一些力量，
一些温暖。
是，
对、
啊、真的希望大家如果说想要看装斗的现场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他们脸书跟社群平台上面任何的资讯。
是，
Jono 的音乐可能成为那个最后的演唱会的票，你可以买好那张票把它拖出来叫他去看，没问题的。
希望，我们也很希望有一天可以办专场。
可以，大家一起集
气。
敲完专场之前先把串流停爆，这是我们向来的倡议。
是是
非常好的倡议。
没错没错。
我们今天谢谢 Jono 来到节目当中，谢
谢。
谢谢。
喜欢我们的话，缪斯克爬格子 Apple Podcast 下面5颗星的留言跟好评也再拜托大家啦。最后我们除了要来听信这首歌之外，节目最后还有一点小彩蛋送给大家哦，不要错过节目的最后。缪斯克八个字，下次见，拜拜，
拜拜，
拜拜。
错的对方却成了我的量，推倒了我的墙，破了窗，这所谓我的家三两下就崩塌，贪婪权力之下，我多么低下，成为傻瓜，他们说算了吧，我只求一个解答，当我回家没了家。